好，我们感谢主哈、啊。那今天是主日，我们又是一起来敬拜主的日子啊。我们要向主献上深深的感恩。而我们的上帝之所以在主日的时候呼召我们啊，来到他的面前来敬拜他啊，包括他把他的真理赐给我们，他是有极深的美意的。我们一起来把路加福音24章32节，就是我们啊这个 PPT 上面的这个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我们知道这是以马忤斯路上的两个门徒，这两个门徒是在主耶稣已经复活了以后，他们还很多的忧愁，和我们一样。其实主耶稣已经复活将近2000年了，对吧？但是我们也还是很多容易忧愁的地方。这个时候主耶稣呢，就来跟他们讲解圣经，把圣经上面关于耶稣的经文跟他们讲解清楚的时候，这个时候两个门徒就刚强起来了，他们就心里火热起来。所以我们主日聚会也是为此，就是当我们一起在上帝面前来去学习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不是牧师要在这里把自己的见解讲出来，而是要求主在我们当中把他向我们说的话讲解出来。这样子通过我们主日的敬拜以后，我们每个人的忧愁呢要变成火热，我们要从惧怕变成火热，我们要从忧伤变成火热，我们要从灰心变成火热，因为这个世界不能给我们真正的火热，但是上帝的话语大有能力，所以我们感谢主。那么我们啊，就进入到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征战得地系列，我们要讲到第32讲，我们要讲的主题呢叫做拨开迷雾，暂时顺服。在我们开始讲之前，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一起做一个开始讲道之前我们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主啊，如果不是你爱我们，我们这些人就要在这个世界里面没有指望，没有神，因为我们在神的诸约之外，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会耗尽我们的一生的生命，不管人看我们为尊贵或者看我们低贱，但是我们最终都被死亡彻底吞噬掉。但是因为你爱我们，所以我们成了这个世界不配有的人，我们可以领受你的福音真理，我们可以领受天国的法则，我们可以领受天上的祝福，我们可以一起来聚集敬拜赞美天国的君王，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为此向你感恩，我们特别感谢你这样的恩待我们的时候，你特别将你的圣经真理赐给我们，你的真理使我们得自由，你的真理使我们灵里火热。我们特别求主你祝福我们今天讲台要分享的圣经真理，你的圣灵的大能从天上降临下来，如同烧在加密山的祭坛上，使讲台上面被你的光所点燃的时候，能够把你的真理发出来的时候，使每个弟兄姊妹生命都被点燃。也特别求主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里面，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领受了主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凡有耳的都应当听，听你的话我们就得力量，我们就得激励，我们就得更新。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那我们进入到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征战得地系列的时候呢，那么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拨开迷雾，好，然后我们好暂时顺服。那在我们分享今天的话语之前呢，我们先简单分享回顾我们上次跟大家讲的哈，我们上次跟大家已经分享了顺服基督，好，大家知道说我们的啊这个意向哈，我们这是去年的意向，一直到现在，我们是顺服基督征战得地，对吧？顺服基督征战得地。那么我们说顺服，我们为什么要顺服基督？我们说顺服基督是蒙爱的记号，那么顺服呢才能让我们长久的住在神的爱里面，所以我们要常常顺服。然后我们上次也跟大家讲了，顺服基督是不是使我们不自由？我们说不是，顺服基督的人才是自由的，不顺服基督的人是不自由的。所以弟兄姊妹一定要去知道这一点。然后顺服基督的人呢，我们说才有四个德，我们能够得胜，我们能够得地，我们能够得安息，我们能够得人如鱼。好，所以盼望弟兄姊妹真的去晓得知道这一点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可以真的是在神的话语当中我们去得力量。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还是关于顺服的真理。我们先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雅各书4章7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 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我们看到这节经文呢，我们很多弟兄姊妹熟悉的是后半句，后半句讲什么呢？说你们要抵挡魔鬼，魔鬼就离开你们逃跑了。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弟兄姊妹说，当魔鬼来搅扰你的时候，你不要讨好他。你以为你借着讨好魔鬼，然后魔鬼就说算了算了，这个人这么讨好我，我不搞他。有没有这样的事儿？没有，魔鬼一定会继续搅扰你，所以你一定要抵挡他。但是我们经常忽略了这节经文的前半句，前半句讲说什么？你们要什么？你们要顺服神。所以你胜过魔鬼和你顺服神是有很重要的关系的。所以你一定要顺服神，你才能抵挡魔鬼。你一定要顺服神，你才能胜过魔鬼。阿们吧，弟兄姊妹。有没有可能说我又抵挡魔鬼，我又抵挡上帝，行不行？行不行？不行的。如果你说我不顺服上帝，其实你就在服鬼。阿们吧。所以一个人，这就是魔鬼骗我们说，哎，你可以不顺服上帝，但你可以抵挡魔鬼。我说只要你不顺服上帝，魔鬼就拿你当玩具玩，你一点都胜不过他。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这些。但是我们讲到顺服的时候，你注意，其实圣经当中讲到顺服是讲了很多很多，所以我们就要去思考关于顺服基督这个真理，它到底是非常重要的呢，还是可有可无的？顺服基督这个真理，为什么仇敌其实是很怕我们这个真理？我们刚才读的这节经文，你务要顺服神，抵挡魔鬼，魔鬼就离开你逃跑。所以魔鬼是很怕基督徒顺服基督的，你知道吗？这个世界是很怕基督徒顺服基督的。为什么他们这么惧怕？然后如果我们要顺服基督的话，我们从福音的光中去看的时候，这里面它蕴含着有哪些惊人的真理。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有时候一讲，哎呀，顺服不很简单吗？不就听话就是顺服咯，我很懂了，梁弟兄不用再讲了。我跟你讲，不是的。其实我们要去顺服基督的时候，这里面有很多很多宝贵的真理，值得我们去好好的去思考。那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先跟大家去讲一个，我说讲我们今天主题的时候，我先讲一点前言。我说惊人的秘密，我讲什么惊人的秘密呢？因为我在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就想到什么呢？想到以前我看过一个电视剧，然后那个电视剧里面讲它是虚构的，它虚构的，它讲有几大家族然后彼此争斗，其中有一大家族特别厉害。然后因为它是虚构的一个电视剧，他说这个家族有什么呢？这个家族有龙，他们有龙骑士，所以他很厉害，其他家族都赢不过他。那么这个时候我那时候看到，我就在想，我说其实它是有寓意的。我们当然基督徒一般不喜欢龙，说龙就是代表魔鬼啊怎么样，但是它那里面龙它是决定性的得胜。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其实从这方面来讲的话，那这个家族这么厉害，他只要把他的龙拿出来的时候，所以当我们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要去晓得说，那当这个我们去看这个家族，因为他有龙，他对所有家族他都有决定性的压倒的优势，那其他家族该怎么办？其他家族该怎么办？其他家族要么也培养出自己的龙来，但是很那个电影那个电视剧里面设定的就是什么，其他家族是培养不出龙的，只有这个家族有。所以这个家族其他家族该怎么办？因为这个家族它拥有压倒性的优势，所以其他家族该怎么办呢？其他家族就想一个办法，就是要让这个家族干什么呢？尽量约束不要用他的龙，同意吧？因为他只要把他的龙骑出来的时候，其他家族完全没法打。然后治本之道是什么？治本之道是让这个拥有龙的这个家族他自己都不再相信说我们靠着龙是我们的决定性的力量，我还有靠其他的才行。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这样子的话，当他们去被这些话给进到他们心里面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们就有一个危险。什么危险呢？就是他们真的会认为说，其实我不需要用这个，我要用别的。那么他们本来有压倒性的优势就变得荡然无存了。那我说我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想到从福音的角度去想，我说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基督徒压倒性的优势是什么？基督徒在这个世界里面压倒性的优势是什么？我们拥有什么压倒性的优势？其实基督徒拥有非常非常多是这个世界没有的，阿们吧。但我们压倒性的优势是什么？是基督，阿们吧。那么我们怎么能把基督的力量发挥出来呢？信靠顺服基督，阿们吧。你要信靠基督，你要顺服基督，这个力量才发挥得出来。这个世界怕不怕基督徒的力量？怕的不得了，你这个是压倒性的优势。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个世界对基督徒他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他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让你觉得说顺服基督信靠基督不重要，这样子你才不会用你压倒性的力量来对付我，阿们吧。你明白 所以你要真的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就会晓得说，为什么在这个世界里面讲到顺服，讲到信靠，人心那么容易抵挡。一方面我们生来就是律法主义者，我们对信靠顺服我们天然就不喜欢，真的我们天然就不喜欢。你去问你自己，你当初信主的时候，真的别人一讲说因信称义，你就觉得对我太好了，还是别人跟你讲说信耶稣就得永生的时候，你第一反应是什么？开什么玩笑，哪有那么容易，是吧？不需要修炼，不需要怎么样子，结果就把永生得着了，不可能不可能。我们第一反应应该是这样子，对吧？是圣灵在你心里做工，你才会接受。本来我们天然就不愿意信靠，本来我们天然就不愿意顺服基督，再加上世界不断的宣传，所以连在基督徒中间，对于顺服基督来讲的话，很多人都是不喜欢的。这样子就如同我们拥有这个世界上面最强大的兵器，但是我们自己呢却经常不用它。你经常不用它，你能不能胜过世界啊？你就胜不过世界。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这一点，顺服基督是我们压倒性的优势。大家跟我一起读一遍好不好？顺服基督是我们的压倒性优势。你不用这个，怪不得你在这个世界里面有时候觉得说，我做一个基督徒并不觉得比别人强多少，甚至我觉得我比别人更惨，我甚至觉得有很多基督徒比那些不信的人还惨还糟糕。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你根本没有把你最强大的武器用出来。就像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那个龙之家族，他们有龙，但他不用龙的时候，他跟普通人没区别，别人甚至可以轻易的打倒他。但是当把他的龙，把他的最强大的武器拿出来的时候，其他家族全部都要臣服，因为没有一个胜得过他。基督徒也是这样子的，当你顺服基督的时候，当你信靠基督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拥有压倒性的优势。而你经常体会不到，是因为你对基督的顺服太少，你很少顺服基督。甚至我们有些基督徒，他愿意顺服教义，但不愿意顺服基督。我有没有说错？真的，很多人都是，你告诉我这件事怎么做，那件事怎么做，他的重点还是我做主，我该怎么做，而不是说我要顺服基督，这是完全不同概念的。阿们吧。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就讲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说拨开迷雾暂时顺服，就是我们要帮助弟兄姊妹重新找回，重新知道说我们这个最强大的兵器我们该怎么去用它，然后使我们能够征服更多未得之地。所以我们今天的主旨就是帮助大家把一些拦阻我们顺服基督的迷雾把它拨开，然后让我们再次明白，再次去知道说我到底该怎么去顺服基督。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要去在这里讲的，我希望大家去知道的。那我们讲到我们要拨开迷雾的时候，我今天我说我要拨开三大迷雾，帮助大家去明白说我们为什么应该顺服基督，而这个世界拦阻我们信顺服基督的东西都有哪些。第一个，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盼望弟兄姊妹要去晓得，要去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是我讲顺服和我的关系，顺服和我的关系。弟兄姊妹，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当我们说我们要顺服基督的时候，那么我们真的是需要去思考，我们真的需要去明白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去看看说，我们要去顺服基督的时候，那么人有的时候就会说了，哎呀，如果我们经常讲顺服基督，会不会导致迷失自我？我的自我如果迷失了怎么办呢？那么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其实这是世界给我们弟兄姊妹撒播的很重要的一个拦阻我们的，说你不要太强调顺服基督，你再顺服基督，我觉得你已经跟一般人不一样，已经不太正常了。你再强调顺服基督的话，你完全迷失自我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想想一想，我们就要去看一看这个说法对不对，我们要求主去带领我们，让我们去晓得。那讲到顺服和我的关系的时候，我盼望弟兄姊妹真的要去知道，真的要去晓得。我们先来一起读一节大家很熟悉的经文，诗篇二十三篇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诗篇二十三篇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
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
那我让大家去读这节经文的时候，我盼望大家真的去看，真的去思想。我说回到我们的问题，我们说当我们去顺服基督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迷失自我？我说你看这节经文的时候，你得出一个结论正好相反。这节经文讲说他使我什么？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他引导我走义路。阿们吧。那么这节经文讲的是我迷失了还是我没迷失？这节经文讲的是说我找回了我自己还是我丢了我自己？我找回了我自己。弟兄姊妹啊，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跟大家去讲，所以真理告诉我们的和世界跟你讲的正好反过来。世界跟你讲说你越顺服基督，然后你就越迷失自我，而真理告诉我们什么呢？真理告诉我们说，我们越顺服基督，我们就怎么样子啊？我们就越寻回自我。当你顺服基督的时候，他让你的灵魂苏醒，他让你的心醒过来，他让你重新明白过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读圣经，我们就非常清楚的晓得，我们为什么会迷失自我？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迷失自我的？弟兄姊妹，对了，从始祖亚当夏娃开始，你迷失自我根本不是你加入基督教的时候，同意吧？魔鬼就骗你说你加入基督教以后，我觉得你整个人变了，你迷没有了，没有了，你信迷了，是不是？这是魔鬼说的。但是我们读圣经，我们去看，我们知道人什么时候开始迷失自我呢？从始祖亚当夏娃在分别善恶树下面，当他们决定说我不听上帝的，我决定背逆上帝，我决定按自己的心意去行的时候，他们开始迷失。阿们吧。所以人为什么会迷失？人迷失从来不是因为顺服，而是因为背逆。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世界给你的一个迷雾，世界给你的谎言一下子就揭开了。弟兄姊妹，当我们真的晓得这些的时候，我说我的迷失不是因为顺服，乃是因为背逆。你真的去看，真的思想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去晓得说，如果我们不去顺服基督的话，你永远找不回你自己，你永远找不回你自己，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真的再去看，真的再去思想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感受完全不同。其实我越顺服基督，我越能找回我自己，我越能知道我应该在哪里，是吧？那个以赛亚书，我们大家很熟悉的经文，以赛亚书53:6说，我们个人都如羊走迷，然后呢，个人偏行己路。你知道什么叫迷失？迷失就是你找不到主，迷失就是你找不到基督，迷失就是你不跟从基督。这个时候你才对你自己全然是迷茫。你以为你自己很厉害，你的认识是错误。你以为自己很卑贱，你的认识是错的。唯有你跟着耶稣往前走的时候，这个时候不一样。就像大卫在诗篇这里讲的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然后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你跟着耶稣，你顺服耶稣走义路的过程，就是你重寻自我的过程。真的，弟兄姊妹，你越跟着基督，你越知道说我在哪里，你越知道说我是谁，你越知道说我应该是怎样的一个人。而你不跟着基督的时候，你哪怕跟着这个世界上面最伟大的哲学家学了一辈子，但是最重要的这些问题你一个答案都没有。但是当你跟着基督以后，你就会大不相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说亚当的后裔无一例外都是迷失自我，亚当的后裔无一例外都是自轻自贱。唯独当我们跟从了基督以后，我们大不相同。所以弟兄姊妹啊，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要知道真我的价值，你要顺服基督，你要爱你的孩子，不要自作主张，不要自以为聪明。我们有些基督徒真的是自以为聪明，他说我的孩子我一定要保证他得救，但是我怕他从小做基督徒，他在世界里面太吃亏，所以呢，他做了基督徒就好。我希望他不冷不热，这样子他就能得到世界，又能得到永生。你看我这个做妈妈的多聪明，这真的是聪明吗？不聪明。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你是在让你的孩子长期的迷失自我。这是不是你聪明的地方？这是世界骗了你的地方，这是魔鬼骗了你。因为当你跟着耶稣，当你的孩子跟从耶稣走义路的时候，他越跟着耶稣，他就越认识自己，他就越不迷失，他就越知道自己的价值。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子的。当我们去跟从主耶稣基督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才真正去认识，真正去明白说我的价值到底是怎样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著名的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2:20他跟我们分享的这些经历，这节真理，我们一起来读加拉太书2:20，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弟兄姊妹，当我们真的去看 我说当我们真的去顺服基督，当我们跟着基督走义路的时候，你才真正开始认识自己的价值。就像保罗在里说，他说什么，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们很多弟兄姊妹读这节经文的时候，重点都是你要钉十字架，你要钉，你还没有死啊，你老我还没有死啊，赶紧死赶紧死。我们很多时候重点都放在这里，我说你大错特错，这节经文的重点根本不在这里。保罗是讲了我跟基督同钉十字架，但是他的重点是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什么，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而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 是怎么活，是因信而活，我是靠信心的，阿们吧。而且他的重点感动了无数的基督徒，无数的宣教士为着基督甚至殉道的 经文就在这节经文当中的结尾，怎么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看见基督爱我。弟兄姊妹，我们很多人对自己的价值，只要你不顺服基督，只要你不跟从基督，你永远不知道你的价值是什么。这个世界告诉你的价值都是错的，但是当你跟从基督的时候，当你顺服基督的时候，特别你顺服基督去学习他真理的时候，你才知道自己的价值到底是怎样。当我们去顺服基督的时候，我们会突然发现一个重要的事情，什么事情，我的价值极其宝。你说梁弟兄不要再讲啦，我们人的特点就是自我中心呐，你还讲他价值宝贵。我跟你讲，人之所以自我中心，就是因为不认识自己的价值。凡是自我中心的人都是自轻自贱的，根本不知道自己的价值在哪里，所以才会用那么肤浅的方式来爱自己。我们有一个词叫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其实这个词不太准。凡是利己主义者都是粗俗的，都是卑劣的。为什么？因为他不认识自己。你真的认识自己的时候，你要在哪里认识？在基督里认识。当你在基督里认识自己的时候，你这个时候才知道自己的价值到底有多重。当你在基督里认识自己的时候，我们说你去看天父，天父什么时候开始爱我们？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告诉我们说，在我们还没出生，在我们还没出现在这个宇宙当中，我们还不存在的时候，上帝在永恒之中就已经爱我们。请问你宝贵不宝贵？你很宝贵。所以天父就在永恒之中制定了一个救赎计划，不管人看你多么轻，不管人看你多么贱，不管人看为说这个人真的是我们家的渣子，早死早好，上帝从来不这样说。上帝说，这个人我要救他，我要救他，而且为了救他，我在永恒之中就做好计划，让万事互相效力，直到这个人归向基督，直到这个人得了永生。你从上帝看你的角度看自己的时候，你就知道自己是何等的宝贵，阿们吧。所以这个时候你才知道你的价值在上帝的眼中如此宝贵。上帝看这个世界如同渣子，但上帝看你，你是我所爱的。上帝说，你的名字刻在哪里啊？刻在我的掌心上。摸你们的就是摸我眼中的同人。你知道你是何等的宝贵，你越知道自己宝贵，你才不会轻易出卖自己。而且你再去看，你在基督里看自己，像保罗在这里说的，说我为什么现在是这样活着，是因为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知道耶稣是何等的深爱我，耶稣爱我爱到一个地步，他为我钉十字架。如果我不宝贵，耶稣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他没有为天使钉十字架，他没有为万万千千的那些天使钉十字架，而是为了这个卑微的我钉了十字架。所以我在耶稣基督的心目当中是何等的宝贵，阿们吧。而且为了我，耶稣基督把教会赐下，为了我，耶稣基督说他将来还要再来把我接到天上去住。耶稣基督告诉我，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知道上帝为什么 要有天堂？我们有时候说上帝这么荣耀，当然要有天堂，对，这个败坏的世界不配，而且也让我们看不见上帝的荣耀。但是上帝之所以造天堂，一个重要的目的是让我们这些得救的人可以住在里面，可以跟耶稣基督永永远远爱在一起，因为爱是永不止息，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上帝既然爱我们，基督既然爱我们，他就要预备一个永恒的地方，让我们可以在那里一直住下去，这就是天堂。所以你的家不属世界，你的家是吗？你的家是在天上，弟兄姊妹啊。所以你就不要像世界上面的人啊，我在这个世界里面，我要买别墅，我要怎么样子，然后拼尽自己一生。你在这里都是不是属这个世界，你拼那样子干什么？你有没有见过有一个人坐火车的时候在火车里面搞装修啊？啊，你有没有见到有个人在车厢里说啊， 我要坐火车，然后带着瓷砖，带着什么东西，然后带着地毯，然后哎呀贴瓷砖呐、啊，搞地毯，搞不搞这些？为什么他在火车里不搞？因为火车很快我就到家了，今生就是你的火车吧。你永恒的家在哪里？在天上。谁为你赢得的？耶稣基督为你赢得的。所以你的价值宝贵不宝贵啊？宝贵。所以你是这个世界不配有的。而且你在基督里面，你再去看的时候，圣灵深爱我。我是什么样的人？我为什么会信耶稣？不是因为你比别人谦卑，不是因为你比别人聪明，而是因为圣灵进到你的心里面，感动你，让你接受耶稣的。所以我在讲，为什么有很多人居然会反对因信称义，因为他对人的全然败坏了解太少。我们如果真的知道人是何等的败坏，我们就晓得说没有一个人会信耶稣。那你说梁弟兄，那你什么意思？我们都灭亡吗？不，按我们的本相，没一个人会信耶稣。而你信了耶稣是因为什么？因为圣灵住在你心里了，是因为圣灵来重生你了。只要圣灵没重生你，你就算在地狱里面被火烤了一万年，你也不会接受耶稣，你知道吗？这就是人的罪性。然后圣灵来重生你，圣灵一点都不嫌弃你，你心中的龌龊，你心中各种各样黑暗的想法，圣灵全部都知道。但是圣灵从他重生你那一天开始，永远住在你心里，跟你不分开，你就知道上帝何等爱你。阿们吧。所以当你真的这些你怎么知道的？你唯独在基督里知道的。而且圣灵还知道我们这些人很软弱，我们这些人那人独居不好，所以圣灵造一个教会干什么？让我们彼此相爱。这就是教会存在的意义。没有一间教会是牧师是弟兄姊妹自己建立起来的，我们教会是圣灵建立的。阿们吧。我们教会的元首是基督。而上帝为什么在我们当中建立这间教会？就是为了让我们可以体会基督的爱，让我们可以彼此相爱。所以你宝贵不宝贵？你极其宝贵。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真的去跟从基督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说主是何等爱我们。而且上帝把圣经赐给我们，圣灵非常耐心地教导我们，让我们去明白圣经真理，让我们从圣经看自己，不再是用人的评价。人评价你用什么？用你赚了多少钱，对吧？哎呀，这个厉害，成功人士，这个成功人士，我知道他们家有三套房，厉害厉害。哎呦，那个不是，那个不是成功人士，那个他们全家五口人挤在一个小房子里，嗯，不行不行。圣灵就感动我们说，不是用这些，用什么？用圣经，用神的话语来看我们自己。这个时候你对自己的价值，你才开始有了正确的认识，你才知道说我是何等的宝贵。弟兄姊妹，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说，我们跟大家去讲，我盼望大家真的去晓得，真的去知道，就是我们要去晓得说，我们真的是你要去顺服基督，然后你才能真正的去认识你自己，才能真正的去明白你自己，才能真正的去晓得你自己的价值。弟兄姊妹，我再强调一遍，你们来到教会聚会的时候，要么把你的手机全然关掉，要么就彻底静音，你不会漏掉任何重要的信息的，因为上帝掌管万有。相反，你的手机打开，魔鬼一定会搅扰，就像刚才一样，对吧？然后什么发广告的就会打电话给你，你何必呢？何必让他搅扰呢？所以我们聚会的时候不关手机，是我们对上帝没有信心的表现。你只要相信上帝，你关了手机，什么重要的事情都不会漏掉，因为上帝掌管。阿们吧。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些。好，我们继续讲。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一定知道这点的时候，你唯有顺服基督，你才知道自己的价值，你才知道自己价值是何等的宝贵。所以不顺服基督的人才是自轻自贱的，顺服基督的人一定是自重的，一定是自尊的。阿们吧。你一定要知道这些。然后我们再讲说，当我们去顺服基督的时候，我还告诉大家一个问题，我们顺服和我的关系。当你去顺服基督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会有一个重要的生命的提升，这就是我说真我的提升。就是你去顺服基督，然后你开始去明白，你开始去认识，就像保罗在这里说的，其实不再是我乃是基督，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所以他已经改变了，他已经不再是仅仅说哎呀，我觉得我很有价值，而是知道说我跟基督的关系，基督在我里面，我生命升华了。阿们吧。我不单认识到我自己，而且我还找到了一条升华自我的真正的唯一的有效的道路。这个世界里面不少的大师都会说，我教你一个方法怎么升华自我，然后那些大师赚了 盆满钵满，不知道赚了多少钱，但说实话那些方法没有真正的，从来都只是治标，从来不能治本的。你跟着他去学，我不是说你一点都得不着，你会得着，但是真正能够把你提升起来的是耶稣基督。阿们吧。当你去顺服基督的时候，你的生命就提升，而且你越顺服基督，你对基督的顺服的程度就决定了你生命提升的程度。我再讲一遍，你对基督顺服的程度就决定了你生命提升的程度。我们很多时候说我羡慕这个人的生命好，我羡慕那个人的生命好，有些羡慕是错的。为什么？有些人就是只是嘴巴会说哔哩吧啦，然后我好羡慕他很会说，我觉得他很厉害。不，你要真的灵里面看见，你要羡慕的人是真正让你羡慕的人，他是一个顺服基督的人。嘴巴特别会说的有些人是根本不值得羡慕的。有些人是会吵架，是吧？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不会吵架，所以对吵架的人特羡慕，说我捉口笨舌，一遇见这种情况我就说不出来，但这个人厉害啊，哔哩吧啦哔哩吧啦把对方压得哑口无言，哇、哦、好羡慕。这种不需要羡慕，你真正要羡慕的比较属灵的人，就是他是顺服基督的，他灵里面温柔，他像基督，你知道吗？我们也是这样子的，你也可以这样子如此的。所以你越顺服基督，你灵里面越成长。而且我再跟大家去讲一个重要的真理，只有重生的人才能顺服基督。所以你要知道，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有时候会问说我怎么知道我重生了没有？你问你自己，你对基督的顺服程度，你对基督的顺服程度，你愿不愿意顺服基督？如果你说我就是不愿意顺服基督，一讲起顺服基督我就恼火，我就很担心了。当然我不会随便说你一恼火我就说你一定不是基督徒，不，有的时候表明你的老我太旺盛，对吧？但是如果一个人说你去找一个非基督徒让他来顺服基督，这是讲假话，这是没用的。这个就如同让鱼往天上飞一样，它飞不起来的，对吧？你让它飞起来然后怎么样子啊，它就死了，对吧？顺服基督是重生之人才能做的事情。所以当你去顺服基督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你的新生命正在成长，阿们吧，你的生命正在提升。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当我们去顺服基督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拥有压倒性的优势，我们就对这个世界拥有了压倒性的优势。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盼望弟兄姊妹真的去晓得，真的知道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去顺服基督，真的大不相同。我在讲为什么这个世界拦阻我们明白顺服基督的真理，因为当一个基督徒去顺服基督的时候，他会重寻自我，他会认识到自己的价值，他会知道真正如何提升自己，这个人对世界他就是一个全然得胜的基督徒。所以世界盼望我们得胜还是盼望我们不得胜啊？盼望我们不得胜。所以世界拼命的去拦阻，说不行，不要顺服基督，顺服基督你就迷失自我了。而圣灵就不断的提醒我们说，你要顺服基督，你顺服基督你才寻回自我。弟兄姊妹啊，你的生命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你在家里面会跟你的先生或者跟你的太太吵架，吵得一塌糊涂，完全不像基督徒的样子？因为你不顺服基督。阿们吧。有没有人说，梁弟兄，我那天把我老公骂得狗血淋头就是因为顺服基督？有没有这样子的？没有的，没有的。弟兄姊妹啊，如果你顺服基督，你不是这个表现的，你明白吗？如果你顺服基督的话，你就会像主耶稣基督那样，我内心柔和谦卑，我知道如何去做，这个时候你对这个世界你是大大得胜。如果你顺服基督，你就不会被沮丧，不会被灰心把你彻底抓住，以至于你说啊，我在这样的家庭里面没希望了，没希望了。不，只要你跟着基督走，他是你灵魂苏醒，他引导你走义路的时候，你在任何时候你都是有盼望的。阿们吧。所以很多时候啊，弟兄姊妹啊，为什么你信主20年、30年，以至于灵命却如此的软弱？因为太多时候你的选择是不顺服基督，跟着自己的感觉走。只要你跟着基督走，你就会成为这个世界里面真正那个寻回自我、真正有自我价值、真正活出那个真我、有力量的基督徒。这个世界在你面前是站立的，这个世界在你面前是震惊的，这个世界在你面前是失败的。但是当你不顺服基督的时候，这个世界在你面前经常嘲笑你。弟兄姊妹， 所以你要去学顺服基督，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那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再拨开第二个迷雾是什么呢？第二个迷雾就是我们再去看看我说顺服和力量的关系。这个世界老是让我们以为说顺服基督是可有可无的，老是想让我们知道说顺服基督不重要，但是我们说顺服基督很重要。那么世界拦阻我们其中一个重要的方式就是说，你如果老是操练顺服基督的话，可能会导致你很懦弱哦，甚至你会变得有奴性哦。你知道二十世纪有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哲学家，其实不是二十世纪，十九二十世纪影响了世界的人，尼采。你知道尼采怎么评价基督教吗？他说基督教就是培养奴隶的宗教，所以尼采对基督教咬牙切齿厌恶的不得了。而这里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观念，说如果你去顺服基督，如果你这样去做的话，你会变得特别的懦弱。所以为了我们雅利安民族不变成懦弱，所以我们要把基督教从我们中间赶出去，让为了让我们更强大，我们不需要基督教。其实你看今天这个世界里面这种声音多不多？中国这种声音多不多？中国这个声音比当年的德国还要多得多，所以我们任重而道远。但是我们在基督徒中间首先要做一个工作，就是基督徒你要明白真理，你不能跟着世界的风俗走。有些基督徒甚至以为说他们说的有道理，但是我就准备这样子了，因为我是主的人，我就准备做一个懦弱的基督徒。我跟你讲，你大错特错，你大错特错。当我们去顺服基督的时候，我们的力量到底会懦弱还是会变强，我们好好的去看一看。我说第一个，其实我们上次跟大家简单讲过，我今天再讲，当我们去顺服基督的时候，其实它会让我们变得懦弱吗？不是。我们说当我们去顺服基督的时候，它会让我们变得温柔。我们一起来读一节的经文，约书亚记一章一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
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
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节经文？这节经文是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一节一开始的经文。这一开始的经文讲到说上帝的仆人摩西死了，然后呢上帝开始找接续他的人。接续他的人是谁啊？叫做约书亚。而这里面讲的说约书亚他的特点是什么呢？说约书亚是摩西的帮手。其实约书亚也是上帝的仆人。约书亚在圣经当中，我们以前跟大家讲过，是圣经当中屈指可数的常胜将军，几乎没有经历过败仗。他只有一次反败为胜，在爱城先败后来又胜，所以他一路得胜一路得胜，不得了的一个人。而约书亚为什么这么厉害？摩西在旷野里面打败过两个王，你知道约书亚打败过多少个王吗？31个王，比他的师父摩西厉害得多。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就是约书亚他有个特点，他是叫做嫩的儿子约书亚，摩西的帮手，他是一个顺服的人，他是一个跟从基督的人。弟兄姊妹，所以我盼望大家真的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再去看约书亚。约书亚给我们的看到的就是约书亚这个人，你去读约书亚记的时候，你没有发现约书亚有任何嚣张跋扈的地方，你没有看到任何地方约书亚在那里表现得很好像很强势，他没有。而是相反，约书亚这么厉害的一个元帅，他非常的温柔。为什么？当我们顺服基督的时候，我们就变得温柔。弟兄姊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知道温柔到底是不是懦弱？温柔和懦弱是完全相反的两个东西啊。所以我盼望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希望大家真的知道，因为这个世界经常把很多好东西和坏东西给它搞混，然后用坏的来充作好的。就像我们今天大家一吃东西都说小心科技与狠活，是吧？有很多东西说哎，这个拿来吃好吃啊，但是是科技狠活搞出来的，吃了对你身体可能很不好。这个世界经常以次充好，经常以烂充好，经常以坏充好，这个世界也经常把好东西和坏东西给你搞混在一起。所以这个世界经常教我们一个误会，我们以为说温柔就等于懦弱。不，你去看圣经，温柔是这个世界里面最强大的力量之一。凡是不温柔的人，他拥有的是暴躁而不是力量。所以我们甚至一些父母都中了魔鬼的诡计，我们一些孩子也中了魔鬼的诡计，因为我怕别人觉得我没有力量，所以我脾气得狠一点，我得让他害怕，他说我不怕我怎么行啊？真是，我是爸爸来的，你这样子看我，我必须让你见到我的时候最好你发抖啊，爽，我觉得这样才好。你大错特错，我跟你讲， 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你一点力量都没有，你那个力量是假的，是虚的。但是温柔的人才是真正有力量，你知道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当我们顺服基督的时候，我们越顺服基督，然后我们真的就越有力量，我们就越有力量，因为我们越来越温柔。所以我们说温柔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温柔像是什么东西？我说温柔其实真的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温柔像是一个强韧的绳子，就是像一个绳子，然后能够怎么样子呢？能够连接我们，能够担当我们，能够让我们大不相同。真的，我盼望弟兄姊妹真的去晓得，真的知道这点。那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真的要去晓得，我们说温柔就如同一个坚韧的绳子，它能干什么呢？它能连接，它能担当，它能连接，它能担当。就是你越温柔，你越能够连接别人。但是狂躁呢？懦弱的另外一面你知道是什么吗？懦弱的另外一面就是狂躁，狂躁其实是懦弱的另一面的表现而已。那么当我们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越温柔，你越能连接人。所以像一个绳子一样，而且这个绳子，一个顺服基督的温柔的人，他拿着一个绳子，一头绳子在自己这，一头在哪里？一头在基督那里。所以我连接的人都是把人连到基督那里。我说狂躁的人呢，狂躁的人像一个爆竹，像一个鞭炮，像一个随时可能会爆炸的炸弹。请问你喜欢跟炸弹在一起，还是喜欢跟一个随时能把你连到基督那里的人在一起？哈，你会喜欢那根绳子，阿们吧。因为那根绳子把我连到爱里面，把我连到温柔里面，把我连到和睦里面，好的无比啊。所以弟兄姊妹，你真的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很多这个世界上面的声音骗我们说，哎呀，如果我们太温柔，如果我们太怎么样子，然后我们就没力量。如果我们顺服基督，顺服基督带来的结果就是让我们很温柔，所以我们就没力量。不要听世界的声音，你越顺服基督，你越温柔，你越温柔，你越有力量，而且你这个力量是使人和睦的力量。所以天国八福其中有一福，主耶稣说，使人和睦的人怎么样子啊？有福了，因为什么？因国天国是他们的，你知道吗？这是主讲的。所以你越温柔，你越能使人和睦。而那些暴躁的人走到哪里像炮仗一样，他能带来什么？炮仗会带来什么结果？就是纷争、爆炸、吵闹，弟兄姊妹。但是我们按世界的标准，世界上经常认为炮仗厉害还是绳子厉害？世界经常认为炮仗厉害，同意吧？就说哎呀，这个人嘴巴厉害，好好好，我想学他，我希望去到哪儿人见到我都害怕，最好离我远3米，咦，说明我有力量。不是的，你去到哪里人都愿意亲近你，这才是你的力量。阿们吧。这个人走到哪里带来了和睦，和这个人走到哪里带来了结党纷争，请问哪一个有力量？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你知道吗？所以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个。我说你要知道，当你顺服基督的时候，你是有力量的。为什么？因为你越顺服基督，你越温柔，温柔的人是有力量。你不要在乎口才如何，不要在乎这个世界对你的这种威吓，不要在乎这个世界对你的欺骗。你要知道，只要我顺服基督，我越来越有力量。阿们吧。你要知道这些。第二个我在讲，我说顺服和领导力的关系。因为一般人讲说，哎呀，这个一讲顺服就，我准备教我的儿子学习顺服，我的意思就是我儿子以后不要做领导，对不对呢？我们再来读一节的经文，约书亚记5章14节，我们很熟悉的经文，约书亚记5章14节，我们一起来读。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伏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个经文？其实这个经文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了，都很熟悉了。这是讲约书亚在耶利哥城外遇见我们的在旧约显现的基督，我们的上帝，然后我们的主跟他去显现的时候，然后约书亚一开始还问说，你来帮我们还是帮对面的？然后呢，主怎么说？主说，我不是帮你的，也不是帮对面的，我来干什么？我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怎么反应？约书亚有没有说，好家伙，过来跟我争权啊？有没有这样子？没有。约书亚怎么样子？马上就伏伏在地下吧，他马上就伏伏在地下拜，然后在这里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所以弟兄姊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约书亚有没有领导力？
有。
我们当中有没有谁说可以举下手，你认为自己的领导力是超过约书亚的，请举下手。有没有弟兄姊妹说我管了很大的公司，我们的公司遍布世界各地，有这样的弟兄姊妹，但我问你，你有没有把握你的领导力超过约书亚？我相信在这个世界里面，领导力超过约书亚的屈指可数，凤毛麟角，没有几个。但是约书亚为什么有这样的领导力？是因为约书亚他是一个顺服基督的人，弟兄姊妹。所以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世界上面说的和真理告诉我们的正好相反。世界告诉你说越强调顺服基督，你的领导力就会下降，而圣经真理告诉我们的势力，你去看一看圣经当中那些伟大的统帅，没有一个不是顺服基督的，而且越顺服基督他的领导力越强。阿们吧。创世纪里面的约瑟，约瑟在埃及做到宰相，你知道官场里面会斗得多厉害，埃及的官场是不是和风细雨岁月静好？绝对不可能。但约瑟为什么做到这一点？我们约定说约瑟那个手段太厉害了，你搞错了。圣经里面讲说约瑟的特点就是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因着顺服上帝，所以他的领导力超强。还有一个先知当中的但以理先知，他几朝为官，尼布甲尼撒的时候，古列王的时候，他都在其中做高位。而这位但以理为什么可以做那么高的官，一直坐在那里？其实他也经历很多的苦难。为什么？为什么他的领导力那么强，然后他仇敌也算计他，但是胜不过他？因为什么？因为他顺服基督。阿们吧。他是信而顺服，弟兄姊妹。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真的去晓得，你去顺服基督的时候，你的领导力是会倍增的。你如果你今天是做领导，不管你是做所谓大领导还是小领导，你要想让你的领导力再往上提升的话，其实很多时候你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去学习如何顺服基督。说实话，就算我抛开基督来讲，要做好领导先学会顺服，明不明白？这和一般人的想法正好反过来。一般人讲不学顺服我还怎么做领导？不，你真的明白什么叫顺服，你才能带领好人。你很多时候带领别人带领不好，就是因为连你自己都不懂顺服是什么，你怎么带别人？你只学会压服别人，你只学会折服别人，你只学会谄媚别人，所以你带不起团队来。但是当你自己都知道如何去顺服的时候，你带的团队让他们也学会顺服，这个时候你的人生经历是不一样的。阿们吧。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个世界里面最伟大的领袖一定是顺服基督的。你顺服基督不单不会使你的领导力下降，而且是会使你的领导力提升。为什么？因为当我们去顺服基督的时候，你知道吗？你顺服基督的时候，基督在你生命当中做的工，圣灵在你生命当中做的工，你知道他在哪里吗？他在你的人性上，还在你的罪性上，在你的人性上。只要你顺服基督，基督在你身上做的工作一直在你的人性上，你的人性被医治，你的人性被修复，你的人性被提升。我问大家一个问题，领导力是在人性的范畴还是在罪性的范畴？领导力是在人性的范畴还是罪性的范畴？是人性的范畴。我告诉你，罪性里是没有领导力的，罪性里面只有压制别人，只有残暴力。所以中国古代的秦始皇根本不是好领导的代表，同意吧？汉武帝根本不是好领导的代表。如果你真的去读历史的话，你就晓得了，汉武帝把自己的孩子杀的那个惨，吓死人。你真的如果去看的话，简直不是人。我跟你讲，做他的儿子比做牲畜还可怜，他动不动就杀自己的孩子，这是罪性。但是你看到我们中国这么多几千年来宣传的都是这些罪性的东西，真正的领导力是在人性里，而你顺服基督，你的人性才得修复，你的人性才得提升，所以你的领导力才能提升。弟兄姊妹啊，不要再听这个世界的谎言，以致有些基督徒听这个世界的谎言，以为说我要去做一个有领袖力的人，我就一定要怎么样子啊，我就一定要学这个世界的样子。不是，你要去学基督。弟兄姊妹把手机关掉啊，我不要再强调第三遍了。所以这是我们真的要去晓得这些的时候，我再跟大家去强调，我希望大家真的去晓得说，我们说你的领导力和你对基督的顺服是成正比的。阿们吧。 你的领导力是和你对基督的顺服成正比的。那有些弟兄姊妹说，梁弟兄，我是自由职业，我不需要，我没有团队。我告诉你，不存在的。你有家，你有合作的同事，你有跟你同工的弟兄姊妹，所以你要跟别人去合作的时候，其实就需要领导力。领导力不是你要作威作福，而是你要能跟别人好好的一起做的时候，所以你对基督的顺服就能看出你怎么能做多大的功，就这么简单。有些人之所以做不了，跟别人配合不了，其实根子的原因并不是他说我性格问题，不像那个姊妹，那个姊妹她家里面成长的环境就是这样，她很善于跟人处理关系，但我没有这样的成长环境，所以我做不了。不，其实很多时候你之所以做不了，是因为你不顺服基督。你对顺服基督心里面，你顺从了你的肉体，然后就不放纵了自己对基督的不顺服，所以你就缺乏力量。但是当你不去放纵自己，更多的去顺服基督徒，这个时候你的力量会增强，你会大不相同。所以这是我们看到，其次我说我们在讲顺服和力量的关系的时候，我说你去顺服基督的时候，你会看见力量的真相。你会看见力量的真相，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当你去顺服基督的时候，你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当你去顺服基督的时候，你知道你是一个侍奉上帝而不是侍奉权力的人。你说梁弟兄，这个话我不太懂。我跟你讲，中国人应该很懂，这个世界里面应该很懂。你知道在我们周围绝大部分人见到权力就会跪，为什么很多人会拜金？为什么很多人会去对那些所谓当官的人他是那个态度？因为他其实真的喜欢那个当官的人吗？那个书记，那个区委书记也好，什么省委书记也好，他一退休马上就没人找他了。你为什么对他那样？因为你崇拜他的权力，是不是？你很多时候不过是崇拜他的权力，而不是你真正的去说，哎，我怎么样。但是我们基督徒在这方面怎么去胜过这些，我们怎么去胜过这些，我就谨记一件事情，我是侍奉上帝的人。这个时候权力对你的荼毒，权力对你的伤害就开始消失。所以讲到这里，我讲一个小故事。我前几天正好看一个影评，那个电影我以前也看过，我看的时候泪流满面，很难受的一个电影，一个韩国电影叫《私道》，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2015年的得奖的一个电影，他就讲韩国的李氏王朝那个君王和他儿子的故事。我鼓励你们回头如果找得到，你们自己去看，它非常深刻，很好的一个片子。然后我那时候看的时候，特别特别的看得难过，就是什么？就是你会看到那个君王为了自己所谓的权力，他被权力彻底吞吃掉，然后他把他自己这个王子，这个太子要接他位的太子，活活的饿死。这是真事儿，这不是假的，这不是编出来的事情。然后把它封在一个米这个叫做什么米柜里面，放在大殿前面，然后太阳晒太阳晒，一直把它晒死为止。活活饿7天把它饿死，为什么？为了权力。因为他发现这个儿子，他要让这个儿子假意让这个儿子接班，这个儿子真的开始大展拳脚，他爸干受不了了，就找了个借口，就把他这个儿子就这样折磨死。这就是权力，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有多少人，包括很多基督徒都羡慕权力，觉得如果能抓住权力多好。我说，如果你不顺服基督，如果你不跟着上帝，如果你不侍奉上帝的话，你以为你拿住了权力之剑，就像我们上次讲，你是在抓那个剑的那个剑刃，你抓得越狠，你受的伤越重。阿们吧，你根本都是被权力所伤害。唯独你顺服基督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才认清了权力的真相，你才不被权力所荼毒。而且当我们去跟从基督的时候，其实为什么约书亚可以做这么伟大的统帅，为什么他可以安然归主，而我们今天很多你看到那些手握大权的人，他没有办法安然归主，原因是什么？原因他们看不清权力的真相。而且当我们真的去跟从基督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要明白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我说力量的真相。我们大家去读大卫的诗篇，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阿们吧。
阿们。
所以你的力量从哪里来？你的力量根本不是从那些所谓的什么权力来，根本不是从那些什么权力的游戏来，根本不是从所谓的权力的宝座那里，而是从上帝来。所以当你顺服上帝的时候，当你顺服基督的时候，你拥有的力量是这个世界根本胜不过的。你为什么要出卖你的青春？你为什么要出卖你的健康？你为什么要出卖你的家庭去得那些虚幻的权利？有不少人是不是这样子？不就是这样子吗？耗尽了一生，结果最后什么都得不着。 而你知道，你怎么能够得到这个世界上面最强最强的权力，最强最强的力量？顺服基督，耶和华是我的力量，耶和华是我的盾牌，耶和华是我的山寨，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再也不去谄媚那些东西。我为什么要谄媚那些权力？我当然不是说让我们基督徒说，哎，我今天听了梁弟兄的讲道以后，然后明天上班见着我的上司，哼，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不是这个意思。你当恭敬的恭敬他，但是你那种态度其实还是原来的旧态度的一个反面，硬币的另外一面。而你真的以耶和华为你的力量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去看到这样的人，你看到这样的你的上司的时候，你会恭敬他，但你不谄媚他。你会尊敬他，但是你不会在他面前屈膝，因为我不是侍奉权力的人，我是什么？我是侍奉上帝的人。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个世界这么恨基督徒，特别是当权的为什么这么恨基督徒，因为多一个基督徒就我就少一个奴隶，多一个基督徒我就少一个我能奴隶控制的对象。甚至有些基督徒不明白这样道理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哎呀，这样的传道人讲的道太危险了，不要讲这些，我们就讲岁月静好的道。这个世界没有岁月静好，你知道吗？这个世界只有征战得定，这个世界只有你顺服基督或者不顺服基督。这个世界当你顺服基督的时候，你就有真正的力量，当你不顺服基督的时候，你手中所拿的所有你以为的权利都不过是一个幻影，将来会让你重重的摔在上面，然后你才会感慨说，我的一生为着这些不值钱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居然如此的虚度。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力量的真相，顺服基督的人才有力量。阿们吧。你越顺服基督你就越有力量。所以你要不要做在这个世界里面做一个有力量的人？要的。怎么做一个有力量的人？不是吓唬别人，小心点，我要发脾气了，你再这样我就很生气了，看我的力量。那个不叫力，那个叫狐假虎威，虚张声势。你真正的力量就是你谦卑温柔的跪在耶稣基督的面前，顺服基督的时候，让他那个温柔敬畏的心在你里面生根发芽，然后你因着顺服基督，你里面灵里面的力量强大到不得了，因为耶和华是我的力量，全世界压过来都压不垮我。这就是殉道士在这个世界里面得胜的原因，这就是摩西的父母可以抗王命，这就是那个接生婆可以抗王命，这就是一群做奴隶的以色列人，他们居然有信心从当时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埃及里面毫发无损的出了埃及，进到上帝应许之地的真正的原因，因为耶和华是我的力量。弟兄姊妹啊，你有这么强的力量，然后你不去用，然后还去谄媚世界，还想用所谓世界里面的权利，为了得世界里面的权利把自己的一切都出卖了，这是聪明还是愚昧啊？这是很深的愚昧。盼望我们不要做愚昧人，我们真的要去做智慧人。所以这是我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点，我们真的要去看到，我们真的要去晓得说，我们越顺服基督，然后我们真的越有力量。力量的真相不在别的地方，力量的真相在对基督的顺服里。阿们吧。这是我们要看到的第二点。那我要讲的第三点，也是我们讲的最后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拨开第三个谜。第三个迷雾是什么？就是顺服和蒙福的关系。有些人说，哎呀，这个人太顺服，这个人太温顺，他的福分会不会被别人抢走呢？我觉得我的孩子他从小就信耶稣，甚至很早就受洗，然后他特别温柔，哎呀，我好担心呐、啊！我好担心什么？我好担心他上帝给他的福分 被别人抢走了，会不会是这样子呢？我说我们再去看，我们再去思想。我在这里也专门用了一张图片，大家知道这个图片是个名画，你知道这个名画是什么吗？就是以撒祝福雅各，是雅各偷来的祝福，是不是？有些人说、啊、雅各他装成他哥哥，然后在他爸爸以撒面前把祝福偷来了。那我们真的去看看，我们真的去看看，我们说顺服和蒙福之间的关系到底是如何。我盼望大家好好的去思想。第一个我想让大家去明白的，我们一起先来读这节的经文，彼得前书五章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 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节经文？这节经文是使徒彼得跟我们讲的。使徒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行事为人该怎么样，我们要彼此顺服。我们回头还要跟大家去讲彼此顺服。你知道我们有些基督徒是有一些假属灵，说我要顺服基督，除了基督以外别人我都不服。彼得在这里讲什么呢？你们要彼此顺服。然后你们彼此顺服怎么样子呢？因为什么？因为神赐恩给谦卑的人，阻挡骄傲的人。所以你再去看我们说祝福，我们去看顺服和祝福的关系的时候，我说我第一个想跟大家去讲的，就你要明白祝福的真相。祝福的真相，祝福从哪里来？是从上帝来的。真的吗？除了上帝以外还有没有另外的途径？真的没有吗？确实没有吗？我们如果这么斩钉截铁，为什么整天在世界里面忧忧愁愁呢？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经常很割裂，是不是？经常很双标，一方面说都是从上帝来的，但是又觉得说我领导，我邻居，我他也很重要。不，你真的要相信祝福唯独从上帝来。祝福唯独从上帝来的时候，所以你要明白是什么呢？我们说你要去看祝福的时候，祝福是上帝所赐的福。所以在这方面我在讲，我说圣经上面讲的和我们中国人自己总结的是两回事。我们中国人特别喜欢说一句话，甚至很多基督徒还要写好多好多文章来为他证明说吃亏是福。圣经上有没有讲过吃亏是福？圣经从来不讲这个话。你知道为什么这个世界里面有些人喜欢宣扬吃亏是福吗？特别是当权者特别喜欢宣扬这句话，就是当我拿走你的东西的时候，你别吭声，吃亏是福。上帝从来不这样去说。上帝告诉我们什么？上帝告诉我们说，我是赐福的上帝。当我要赐福给你的时候，你的福分是跑不了的。阿们吧。我再说回这幅名画，我们很多人看这幅画的时候，有些弟兄姊妹呢，甚至有些基督徒看了以后都觉得，这是我们的先祖雅各，他用诡诈的方法得了祝福，他偷来的祝福，很不好。哎，我跟你讲，你真的好好去读圣经。这你当你这样去讲的时候，是你圣经没好好读。雅各要蒙福，他要蒙大福，他要成为以撒的接班人，是谁定的？
神
什么时候定的？
在
他还没出生的时候上帝就定了。所以上帝本来就说这个雅各要比他的哥哥以扫更蒙福，其实是他爸爸以撒决定把雅各的祝福要给他喜欢的以扫。上帝不许可，你明白吗？上帝不许可。所以雅各虽然有软弱，他用了人的方法，但是上帝依然保证说，这个祝福是我给雅各的，你放心，一定落在雅各的头上，不会落到以扫的头上。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这就回到我们讲顺服的问题。有些弟兄姊妹觉得说，啊，我顺服上帝，上帝确实要祝福给我，但这个世界有很多黑暗的权势，这些黑暗的权势，他们如果把我的祝福偷走了怎么办呢？那个我的祝福被偷走了没关系，但我儿子的祝福如果被偷走了，我可不干呐。所以我得教我儿子两手都要抓，又要抓上帝又要抓世界，这样他在世界里面要狠一点，免得世界把他祝福偷走了，他在上帝面前呢乖乖的哈哈哈哈。然后有没有这样的两条路可以同时走的？没有的，弟兄姊妹。你当你这样去想的时候，其实就意味着你根本不相信祝福的源头是一个，你认为祝福的源头有两个，一个是上帝，一个是世界。但是你真的相信祝福的源头只有一个，就是上帝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只要做一件事情，我顺服上帝。阿们吧。我顺服上帝，上帝要给我的祝福谁也偷不走。我要让我的孩子成为一个蒙福的孩子，我最重要的教他什么？我不是教他脚踩两只船，我是教他专心顺服耶和华。阿们吧。但是千万不要利用这一点啊，千万不要利用这点。我们有些父母一听这话就开心了，哈哈，我儿子不听话，今天我终于从梁牧师这儿找到方法压他了，下次他不听我的话，我就说梁牧师上次说了顺服基督才蒙福，哈，你不听话，上帝让我做你爸爸的。不要搞这些，你真的要爱他，你也去顺服基督。阿们吧，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子。所以你一定要晓得说，祝福的真相是上帝的赐福，而不是所谓的吃亏吃福，也不是从世界来。所以你不用担心你会吃亏，上帝要给你的呀，上帝从天上要掉在你身上的祝福，哪怕别人拿着一张伞挡在你头上，说我就是不让这个祝福落你头上，上帝说放心，你的伞哪怕能把全世界把全广州都遮住了，我还是保证这个祝福 落在我所爱的这个儿女的头上，一分不差。你信不信？你去看雅各，你去看圣经上面无数的例证，阿们吧。还有那个伟大的例证就是大卫，上帝在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就告他了，告诉他说将来你要做以色列的君王。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扫罗拼命拦阻这件事情，结果呢，拦阻成功了没有？大卫做王没有？而且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王，大大蒙福的王。你担心什么呢，弟兄姊妹？所以小信的人呐，我有时候真的很感慨，我们弟兄姊妹对那些传言性的东西呢，一说就信，但是上帝强调了100遍的东西呢，还在那儿真的吗？我之前看到有一个特别搞笑，有一个传言说，因为我上个星期复阳了嘛，所以感谢主，但现在我没事了。然后就有说法说啊，人不能复阳8次啊，第9次就会死啊。好多人真的相信，我说这什么依据啊，是吧？这什么依据？你凭什么说第9次就会死，对吧？但是你知道吗？我们很多人说，还有人说有外星人，你知道吗？在地球背面，在地球里面，在月球背面有外星人基地的。好多基督徒也信的实打实，我说上帝跟你讲的圣经我不见你这样信的。弟兄姊妹啊，你对神的话语要坚定不移，笃信不移，对这些东西该丢就丢，没有价值的，阿们吧。弟兄姊妹啊，真的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说你要知道顺服和蒙福的关系，从神的话语去看，祝福的真相是上帝赐福，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想在这里跟大家再去讲什么呢，就是我盼望大家要去知道说顺服和祝福的关系的时候，就是我说顺服是什么，顺服就是把我放在主的手里面，然后让主的祝福托起我的生活。我为什么这样去讲，我讲一个比喻就让大家去明白。大家都知道今年中国的经济形势不太好，是吧？然后呢，你就会发现那些大师也不出来说话了。前些年好多大师出来说话，说照我这个方法创业赚钱，照我这个方法组织一个营销团队赚钱。你听我说，我告诉你，这个是风口，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在我这个风口里，猪都能飞起来，快快快快来快来。然后好多大师就在那里讲，我跟你讲，我看了那个时候，我看了有一个就是有一个企业家评价的很中肯，他说什么？他说其实我们过去这些年就像一个坐电梯的人，电梯自己往上升，然后我们坐在电梯里跟着就往上升了，对吧？就是我们整体经济好，形势好，你只要肯干，你只要愿意，甚至你有点冒险精神，你就能赚钱。但真正使你赚钱的是不是你的方法，对吧？因为你坐在电梯里还在那儿跟人炫耀说，你知道吗，为什么我可以1秒钟上这么快，因为我的方法好。你诚实一点就要承认说，因为电梯把我拖上去了。现在为什么形势不好了？因为电梯往下走了，是吧？电梯开始往下走了，这是实情，你明白不？那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我讲这些的时候，我就想我们基督徒真的要去明白一点，基督徒如果要明白这个电梯的原理的话，你就把你自己交在上帝的手里，这就叫顺服，然后让上帝拖着你。让上帝的什么拖着你呢？让上帝的祝福拖着你。这个时候上帝拖着你和电梯拖着你是不一样的，阿们吧。那个电梯可上可下，而且经常搞不好，世界经济的电梯也好，一个国家社会环境的电梯也好，那可比我们坐的电梯危险多了。我第一份工作是电梯公司的，这边换的那个新电梯就是我以前工作的公司的，我还是了解一些电梯的这些原理的。这些电梯是很有安全保障的，但是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电梯呢，很没有保障，你坐在里面可能随时把你甩出来，摔得稀巴烂，对吧？但是当你把自己交在上帝的手里，说主啊，求你拖着我，你大不相同。上帝在圣经上怎么应许我们？他说我要让你们居首不居尾，居上不居下，我要让你们稳行在高处。为什么你那么恐慌？因为你不把自己交在上帝的手里。所以你觉得啊，早知道我2019年把我那第二套房子卖了就好。哎呀，现在这个房价降到啊，我亏到啊，哎呀，你不要去想这些，你只要想着说，主啊，我将我交在你的手里。你大不相同，你就是一个蒙福的人，阿们吧。顺服的人是何等的有福。再去讲约瑟，约瑟是顺服上帝的人，所以全世界大饥荒7年，约瑟往下掉了吗？
没有，约瑟反而成了埃及的宰相，不单救了他自己，不单救了雅各全家，而且救了全世界，只因为他是把自己交在上帝手里的人。你学会这个，你就是蒙福的人，你就不是把自己放在世界经济的电梯里，而是把自己放在耶稣基督的手里，而耶稣的手是钉痕手，他为你都死了，他岂不把万有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你？慌什么？阿们吧，弟兄姊妹，你真的要去看。这是我讲的第二个。那最后一个我想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顺服和祝福的关系的时候，我希望大家还要去知道说，你要去学会一个宝贵的功课，就是你顺服主的安排，安息在他的祝福里。你要相信耶稣基督从你身上拿走的都是重担，他赐给你的都是祝福。你有这个认识，你就不一样了。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因为用自己的价值观去判断，用自己的喜好去判断，所以就不相信这句话，觉得梁弟兄这个话咱就说说算了。哎，这个实情不是这样子的。你不知道我经历的苦，你没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好，你不要说我怎么样，我告诉你，不，我不是未经他人苦劝他人善，而是圣经真理如此告诉我。弟兄姊妹，当你去顺服上帝的时候，当你去仰望上帝的时候，你要知道说，上帝在你生命当中，他每次给你放下的都是祝福，哪怕你看为不是祝福的东西，其实至终一定证明是祝福。上帝从你身上拿走的，你以为说上帝把我的恩典拿走了，其实上帝拿走的都是你的重担。我在这里再讲一个小故事。我之前看一个弟兄姊妹发朋友圈的时候，他讲了一个故事，我得到启发。他讲一个什么故事？他说那个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说澳大利亚曾经有那些义工，有一义工呢发现 一只流浪的羊，那只羊已经流浪很久了。然后那个羊，因为你知道羊那个毛长得很快啊，那个羊流浪很久以后，身上你知道它羊毛有多重吗？它羊毛有30多公斤，30多公斤。所以这个义工找到这只羊以后呢，就赶紧跟他做什么事情啊，把他那个毛剃了，剃了以后然后又好好的去喂养他，这个羊就开始腿开始越来越好。因为你想啊，原来每天身上多背35公斤，那是什么概念呢？对吧？就跟每天背着一个孩子在走路一样，而且还是个大孩子。哇，所以那个羊的身体不太好，但是他那些羊毛剪掉以后，他合一的重量的时候，这个羊就越来越健康。我跟你讲什么意思，弟兄姊妹，我们有些基督徒对所谓的恩典就像那个羊对自己身上的羊毛一样，主不要拿走，不要拿走，这是你给我的恩典，我就是以此来夸口的，我的恩典比别人多。上帝说不行啊，我要给你剪了。你为什么剪我？我得罪你了吗？上帝说没有得罪你。上帝说你那毛太重了，已经把你的关节压坏了，你知道吗，弟兄姊妹啊。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去安然顺服在主的手里，就会大不相同。所以我们大家都很喜欢这幅画，这幅是主耶稣讲那个迷羊的比喻。他说有一只羊走迷了，主就欢欢喜喜把它扛在肩上给它带回来，对吧？你知道迷羊迷的时间长了就是一身毛，自以为有很多的恩典，特别那些爱世界的基督徒不就是这样子吗？一回来一看，哟，弟兄，3年前我在这里，现在我回来了，你看我3年时间我赚多了一套房。哎呀，你还是那样子。3年前你不过就是一个销售，你知道我现在已经是公司副总了哟。其实他赚了一身毛回来，你知道吗？他身上的毛沉得不得了，都快把他的关节压坏了，所以他还不高兴。结果回来以后说，所以有些基督徒说不要回教会，回了教会以后就开始不好的事情发生了。我原来有的东西上帝开始拿走了。哎呀呀，不要去教会，实在不行了再去一趟教会，就实在顶不住了，所以回教会，这个让牧师帮我祷告一下，要不然我们家就散了。所以我回一下，要平时不回。你太爱惜你身上那一身又重又厚又脏的毛，那些东西其实让上帝给你拿掉以后，是把你的重担拿掉，而你真的需要的营养，你真的需要的帮助，你真的需要的一切，上帝是一分不好最合适的时候一定给你。这就是我们应有的信心，弟兄姊妹啊。所以顺服基督会让我们的福分减少吗？不会，顺服基督会让我们恩上加恩，利上加利。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真的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回到我们今天跟大家所讲的这个主题的时候，我说我希望大家真的去明白，我们要拨开迷雾再次顺服的时候，我们今天拨开了三个迷雾。哪三个迷雾？ 第一，顺服基督能够让我们重寻真我。我们越顺服基督，我们越不会迷失。阿们吧。越顺服基督，我们越能找回自己，越能认识自己，越能升华自己。然后第二个迷雾是什么？顺服基督才什么？才有力量。你越顺服基督，你越有力量，因为你对基督的顺服会让你温柔有力。你越顺服基督，你才会成为一个有领导力的人，你的领导力会提升，你才明白力量的真相，你会正确使用权力，而不是被权力所吞吃。当你去顺服基督的时候，你越顺服基督，你越蒙福，因为顺服就是让基督的祝福托起你的生命，让你脱去重担，然后让你安息在主的祝福里。所以我们大家一起再读一遍，顺服基督是我们的压倒性优势。所以把你这个压倒性的优势发挥出来吧，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来顺服基督。我们一起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是何等的眷顾我们，你是何等的施恩在我们身上。我们真的是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赞美。如果不是你爱我们，我们真的是在这个世界里面会彻底的迷失。但是主，你如此的爱我们，你不让我们迷失在这个世界里面，而且因为你爱我们，你要我们来顺服你。你不是要摆你的官威，其实你是天国的君王，不需要摆架子。你让我们顺服你，全然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你是让我们重寻自我，让我们的真我要日日提升。你让我们顺服你的时候，不是剥夺我们的力量，而是让我们更有力量。你让我们顺服你的时候，不是让我们的祝福减少，而是让我们恩上加恩，力上加力。所以求主你带领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真的越来越多的去明白这个顺服基督的这种宝贵的真理的时候，我们把这样的宝贵的真理真的是用心的活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获得对这个世界压倒性的优势，压倒性的胜利，因为这就是主你的美意。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